是山鬼，在那边偏偏我一笔在其中，
在那边
在那边偏偏我一笔在其中，
在那边
在那边偏偏我一笔在其中，
在那边
在那边偏偏的时候，在那边偏偏我一笔在其中，放在竹帘睡了的人身体都比仙服熟，我这还存留的心都也看遍，一空被天道远离在空中一座吉祥宫，在那边点名我一别在其中，
在那边
在那边点名我一别在其中，
在那边
在那边点名我一别在其中，
在那边
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一别其中，我们应当为祖宗操刀万一起做神功，到处传扬耶稣奇妙的恩功，多多因缘得救，那时得到善知乐无穷，在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中，
在那边
在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中，
在那边
在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中，在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中。
电子圣经团契总部设在美国宾州费城，属于靠听众奉献资助的组织，不播放商业广告，不涉及到政治。电子圣经团契是一个以整本圣经为教导为权威的圣经团契，这个团契是由那些渴望借着神的道与神相交的信徒组成的。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时代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隶属于任何种类的教会或宗派，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这个中文电台是通过中波1557台向亚洲部分地区及大陆播出的圣经节目。电子圣经团契这个电台致力于服务从主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经文里给门徒的末期使命，三次对约翰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喂养我的羊。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子圣经团契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在上集讲里，我们一直在讨论为什么2015年10月7日可能是世界末日这个问题。我们也回顾了为什么2011年5月21日就是审判日的开始，以及神怎样锁定了那个日期。此外，我们也学到在2011年5月21日结束的8400天大灾难如何与临到世界的1600天审判日完美的匹配，成就全部10000天的审判。在上一次的查考节目里，我们查考了10000这个数字，这是一个表示完整的数字。今天我还想仔细查考1600。 我们是从启示录14:20读到这个数字的。启示录14:20说，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远有600里。英文里600里，也就是1600弗朗，可以读成远有1600弗朗。这里的1600弗朗是在审判日的上下文里说到的。有人说这是表示基督受审判，血从酒榨里流出来，与基督被杀有关。可是这里的上下文不允许那样理解。你如果读了14:20，就明白这段经文是在清楚地论述末时对人类的最后审判。一切恶人处在神的愤怒下。这就是启示录19:15里提到的那个酒榨。启示录19:15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很明显，这是讲神的愤怒临到世上一切未得救之人。这是一节对应的经文，也提到酒榨，而且这节经文描写的除了2011年5月21日开始的审判日外，别无其他可能。这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个日期被圣经锁定。此外，我们知道审判日是一段延长的时期，问题一直是到审判日结束还要持续多久？那就是我们一直所查考的问题。审判日要持续多久？离神结束审判日还有多久？那就是为什么10000这个数字这么重要了。你在大灾难的8400天上加上1600天，就成了10000天。这是自从1988年5月21日审判从神的家起手以来的10000天。自从那个日期以来，一直到2011年5月21日就是第8400天。接着审判日开始，这就像计时器一天天地计算着，一直计算到我们现在的日子。我不知道现在是多少天，不过我知道2015年10月7日正好是自审判从神的家起手以后的第10000天。连圣经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也表示这个审判一定会在某个时候结束。对教会的审判只是刚刚开始，大灾难是审判的开始，持续了23年，也就是8400天。我们原以为神的审判将会持续5个月后，在2011年10月21日结束。然而，我们把启示录9里的5个月理解错了。那不是字面上的5个月，而是比喻意义上的5个月。10有8 9是表示审判实际上会持续1600天，在2015年10月7日这一天结束。神要是说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原有1600天的话，我们势必就会认为1600不应该从字面上理解， 因为这个数字出现在《启示录》这卷书里。在《启示录》这卷书里，神说的三天半也好，他提到的一千年也好，或者他提到的1260天也好，都是指数字的比喻意义，没有别的数字是表示字面意义的。我们就是在那一点上错误地理解了《启示录》9章里的5个月。现在我们从比喻意义上理解5个月，这样我们在理解上就合理了。所以神要是说1600天的话，我们就不会认为他说的是实际的天数。可是由于神说1600弗朗，我们知道神在圣经里隐藏真理。我们也知道神用比喻对众人说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所以我们查考圣经，我们看到弗朗那个表示距离的长度与时间有关，就像诗篇39篇一样。我们可以得出属灵教导，即弗朗预表天数。然后我们就将1600天与8400天加在一起，就正好得到10000天。此外，要是第10000天是希伯来日历的5月15日的话，就毫无意义。确切地说，要是第10000天是任何一个不重要的日期上的话，就毫无意义。可是这天却落在了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以及收割节的最后一天。然后我们看到启示录14章的上下文确实是讲收割。基督拿出镰刀，吩咐我们要收割庄稼。接着他就透露了1600那个数字，叫我们想到收割节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希伯来日历的7月23日。这个数字就变得十分重要了。数字1600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数字，因为它可以分解为40×40。圣经里那样强调40的数字并不是很多，很可能这是最能强调数字40的数字了，不是2×40的数字80，而是40×40，也就是你从一数到40，然后再一次从一开始数到40，这样数够40次。我们知道40这个数字在圣经里表示试验和审判。我不知道你是否意识到这个数字还表示审判。不过在一些地方，这个数字确实表示审判。我们现在来查考40这个数字表示试验。圣经在马太福音4章1到2节里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基督被引到旷野40昼夜不吃不喝，撒旦过来试探基督。这就像当初撒旦进了伊甸园里试探夏娃一样。当然，亚当和夏娃当时受骗，违背了神，那正是撒旦极力试探基督的招数。撒旦想方设法叫基督违背神的任何一条诫命。在什么方面违反神的诫命，撒旦无所谓。撒旦只想叫人违背神。他要是可以不拘，怎样叫神的儿子 永生神自己违反神的话，就可以同样胜过神，就像以前胜过以神形象造的人一样。当然，那种事情未曾发生，主耶稣未曾犯罪，相反斥责撒旦。圣经在马太福音四章十节里说，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文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不过我们主要查考的是四十这个数字。耶稣在旷野里不是禁食了38天，而是40昼夜。40个白天以及40个黑夜，也就是40这个数字两次出现。神本可以说他禁食40天，我们也会认为包括黑夜在内，我们会完全那样认为，因为我们习惯就是这样表述的。我们若是问某人他们离开了几天，他们会说我们去了7天。我们不会认为他们每一天的白天离开，晚上回来，我们会认为他们7天昼夜都是离开的。然而神却特意说成40昼夜。这就使我们想起创世纪7章4节里大洪水的记载。因为再过7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我们知道7天从属灵上说可以代表7000年。因为彼得后书3章说，主看一日如千年。所以在历史上，神说这话是在挪亚日历的2月10日。7天以后，2月17日，神降下大洪水。圣经在创世纪7章11到12节说，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2月17日开始降大雨，大雨降了多久？降了40昼夜。为什么神叫大雨降了40昼夜呢？难道降30天大雨不行吗？或者降雨本再多些时日，因为需要这么大量的水，才可叫水势比山高过15肘。那么为什么不降50天或者60天呢？可是在2月17日那天，神开始降下大雨，却整整降了40昼夜。我们知道，那是神毁灭全地的时候。审判临到了当时的世界。我们还知道这与2011年5月21日有关，因为正好7000年后，在2011年5月21日这一天，神关闭了天国的门。那天未曾降雨，可是神却带来了审判，所以提到的40昼夜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若是理解的正确，1600天就是强调40。1600天审判可以分解为40乘以40。1600天不只是两次使用40这个数字，而且由于1600表示40乘以40，还突出强调审判。在天国的门被关闭的时候，神正在审判全世界。 他结束了他的救恩计划。神在2月17日降大雨40昼夜，可能是要叫我们对审判日，极有可能将要持续1600天，有深刻的了解。因为数字40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创世纪7章11节里，我们看到数字40与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这个日期有关。在申命记25章里，神也使用数字40表示与审判有关。申命记25章1到3节说，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神是在说，审判的时候，审判官可以判罪人受责打40下，他不可判罪人受责打41下。我们知道，神处在他自己的律法下，这就表示神的律法给神因世人的罪而降下的愤怒或刑罚设定了一个限度，不可能有一个叫地狱的地方，人们在那里永永远远受苦，没有尽头。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刑罚就没有限度了。神在路加福音12章里将审判日和受责打相提并论。神说，有些人要多受责打，其他人要少受责打。那些人多受责打，意思是说他们要在审判日多受神愤怒的刑罚。不过根据圣经的律法规定说，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他们所受的神的愤怒有一个限度。这条律法教导我们有关数字40的什么教训？40是一个最大限度。40表示刑罚结束。你不能责打超过40下，因为如果你要是超过40下，就违反了神的律法。当然，1600天要多过40天，不过这是神用40这个数字建立的一个属灵原则，一定设置一个刑罚的期限。一个公义的审判官不可没有尽头的一直责打，不可永永远远的责打。单单这个事实就证明没有一个叫地狱的地方，叫永恒的愤怒临到恶人身上。要是有的话，就违反申命记25章了，那是我们知道的。不过神还表明，数字40涉及到审判，与他发愤怒的最大限度有关。在责打罪人或倒下神的愤怒的时候，40被设置成最终的限度。所以我们想到1600，也就是40×40的这个数字时，就好像神在提及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这条律法，说我将按照神律法的极限来倾倒出全部的刑罚。第1万天，也就是第40个40，正好是在2015年10月7日， 也就是自从2011年5月21日后的第1600天。这就与坚持生命记25章里的这条律法关联了起来。我们转到生命记8章1到5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这里的经文说到试验这个词，神说任你饥饿，使我想起基督在旷野受试验的时候禁食40昼夜。神在这里讲到以色列人40年漂流在旷野。此外，民数记13章23到25节里也说到，他们得到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扛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以实各谷。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如果你还记得，根据亚伯拉罕，他们要在埃及多久？他们什么时候要从埃及出来？是在受苦害400年后。400也就是10乘以40。摩西40岁时，他原以为他会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可是他太急于求成了，因为他当时不明白那指的是他们受苦的日子，而不是实际在埃及的日子。摩西想错了。然后摩西被赶出埃及，进入旷野。他在旷野多长时间呢？他留在旷野40年。这样眼看400年就要到了，摩西40岁。可是时候还没有满。于是摩西离开40年，80岁的时候回来，然后以色列人才被从埃及领出来。不过他们是悖逆的民，神先叫他们窥探应许之地，打发12个探子，一个支派出一个窥探那地40天。加勒是他们中间的其中一个领头的。他们窥探那地的时候，加勒多少岁？约书亚记14章7节说，加勒当时40岁。他们窥探那地40天，可是他们却回来报恶信，神就宣布审判，也就是判定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 圣经在民数记十四章一到五节里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吧。摩西、亚伦就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然后圣经在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七到三十五节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这是否是试验加审判？神刑罚他们漂流旷野的时候必会死亡，他们的尸首必倒在旷野，而四十年就是对他们发怨言的惩罚。神也在另一处经文中说过，他在愤怒中起誓，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人会进入那地。那是神四十年的愤怒和试验，这也是神在2011年5月21日的作为。审判日不会持续四十年，我们为此感恩。不过对于未得救的人，这就是四十乘以四十等于1600天的愤怒。而对于神的子民来说，这是四十乘以四十天的试验。请注意，以色列众人被神带领出埃及，与2011年5月21日所发生的事情之间的相似之处。埃及被称作为奴之家，法老是撒旦的一个预象，摩西是他们的拯救者，基督拯救了所有的选民。这里有一些相近的地方，以色列所有的人离开出了埃及，有什么人被丢下吗？ 脱离埃及捆绑的所有以色列人，象征脱离罪和撒旦捆绑的所有选民。在2011年5月21日之前，世人还有希望向神呼求怜悯，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截止的时间。神在2011年5月21日关闭天国的门之前，他要拯救最后一个预定要得救的人，因为到时神要结束他的救恩计划。神拯救了所有属灵的以色列人，带领他们脱离属灵的埃及，那就是圣经中说到神的子民出埃及，从属灵意义上来说，从埃及地领出来之间的其中一个相似之处。以色列人漂流旷野40年，似乎今天选民将要承受试验40×40或1600天。神在希伯来书3:8-9里将40年的一段时期说成是单单的一日。酒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这一节经文里试探他的时候，在英文里是试探他的日子，日子使用的是单数，为什么不说是时期？神提到整段审判时期为单单一天，他这样说，这是他的特权，因为40年这整段时期被称作单数试探的日子。我们现在正生活在审判日里，可是这却是一段延长的时期，10×8将会持续1600天，所以这又是另一个相似之处。我们前面读民数记14章的时候未曾指出来，不过民数记14:32-33说，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神在其他讲到漂流旷野的地方，确实也使用了漂流这个词，不过原文希腊文单词只有在这里译成漂流，而在其他地方却译成了与喂养羊有关的牧羊这个词。这个词在以西结书34:13里可以找到。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这里译成牧养的那个希腊词，就是译成漂流的那个希腊词。这个词唯独在民数记14章里译成漂流。这个词跟旷野里四处漂流没有任何关系，一定与牧放羊群或牲畜有关。所以神说，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神那样说的原因是另一处相近的地方，那就是神将那些出埃及的人比作羊群。圣经在78篇51-52节里说，在埃及击杀一切长子，在寒的帐篷中击杀他们强壮时头生的， 他却领出自己的民如羊，在旷野引他们如羊群。以色列人是羊群，在约翰福音21章里记载，渔网拉到岸上，捕到许多的鱼，这是预表在大灾难期间得救的许多的人。基督指着渔网被拉到岸上之后的这个时候说了什么？他说：“喂养我的羊。”这样的话他说了三次。神在大灾难之后的这段特殊的时期里的旨意就是喂羊。昔日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旷野漂流的40年里，神曾喂养以色列人。如今他在这段1600天的时期里，从属灵上喂养他从大灾难中救出来的许多的人。可能最鼓舞人心的相似之处，就是40年后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是什么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他们跨过约旦河，进入预表天国的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的指望就是在40×40天以后，我们将会复活被提。那一天，也就是第1600天，就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与约翰福音里的末日有关。圣经将祝棚节的末日与复活和被提联系起来，那是一个事实。2015年10月7日就是祝棚节的末日，为此就可以说是复活被提的日子。那一天，神要叫他的子民复活。神的子民在同时经历试验和审判的这段时期以后，将要进入天国。这些只是我写下来的少数相似之处，以便我们能够看出神使用40与以色列在旷野漂流联系起来的时候，这个数字也确实与我们目前的这段时期有关。此外，我们知道数字40牵涉到一段严厉的试验。我们翻到彼得前书4章12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然后这段经文在17节说道，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上下文是在末时开始，大灾难的时候。所以12节所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这是对选民说的。以前我查考启示录的时候漏了指明这一点。火炼的试验在新约里只能找到3次，一次是在这里，2次是在启示录18章里。查考18章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圣经在启示录18章9节说，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译作烧的这个希腊词与译作火炼的试验的那个希腊词是同一个词。启示录18章18节又重复说，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 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这里的上下文是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巴比伦国在历史上预表大灾难的70年之后倾倒了，这就是审判日。烧这个词与大灾难一过后的这个时候有关。我们若回到彼得前书，替换12节里的烧，这样翻译比火炼的试验就更准确了。当初译者想出火炼的试验，因为他们认为烧的试验说不通，替换了以后就读成：亲爱的弟兄啊，论到火烧临到你们，为要试验你们。仔细想想，这是火烧临到你们，为要试验你们。这使我们想起哥林多前书三章。圣经在哥林多前书3章13节说：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神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以为奇怪。这是神对谁说呢？他说：有火烧临到你们，为要试验你们，因为审判日里你要留在地上。记得以赛亚书24章6节说：所以地被诅咒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所以住在地上的一切未得救之人被火焚烧，他们处在神的愤怒下，实际上被毁灭了，只是在这段时期结束后被彻底毁灭。可是选民，那些为数不多的剩下的人，要活着存留，一直到主来。神保守他的子民，他牢牢地抱紧他们，以便他们将会忍耐到底。神称之为火炼的试验。我们以前在但以理书12章里读过好几次了。圣经在但以理书12章10节里说：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所以我们将被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这与火有关，火试验并熬炼。试验这个词的史特朗编号为6884，与撒加利亚书13章8到9节里译作熬炼的那个希伯来词是同一个词。撒加利亚书13章8到9节说：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1/3必剪除而死，1/3仍必存留。我要使这1/3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译作熬炼的这个希伯来词，就是但以理书12章10节里的熬炼那个词。他要使他们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 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圣经段落，在箴言25:4。除去银子的残渣，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作器皿。银匠这个词是由编号为6884的同一个希伯来词翻译过来，神就是这银匠，不过他必须除去银子的残渣。我们查考残渣这个词的时候，发现神将残渣与以色列人中未得救之人联系在一起。神在以西结书22:18-22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残渣，他们都是炉中的铜、锡、铁、铅，都是银残渣。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都成为残渣，我必聚集你们在耶路撒冷中。人怎样将银、铜、铁、铅、锡聚在炉中，吹火融化，照样，我也要发怒气和愤怒，将你们聚集放在城中，融化你们。我必聚集你们，把我烈怒的火吹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在其中融化。银子怎样融化在炉中，你们也必照样融化在城中。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将愤怒倒在你们身上了。这是熬炼银子的过程。然而，现代熬炼银子的方法是使用化学物质，但是还是有人使用火炉或火来熬炼。他们把银子放在火里烧去杂质，也就是残渣，这样就使银子更纯了。人们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初步的过程，不止一次这样做，然后把银子放在熔炉里，在火炉中越来越旺地熬炼银子。神使得审判临到众教会，开始了熬炼的过程，那是第一步。实际上，这就相当于从银子里烧去残渣。银子就是真信徒。由于神叫他的子民从熬炼中出来，然后就是分出麦子和稗子。我们知道，麦子出来，稗子留下。最后，在23年大灾难时期结束后，所有那些留在教会里的都被捆成捆，作为稗子留着烧，他们就像残渣。在箴言25:4里说，除去银子的残渣，这是第一步，是审判临到众教会。然后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作器皿。一旦除去残渣，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现在是神这位银匠制作器皿，这就要越发的被试炼和熬炼。似乎这就是神的作为。神使审判在大灾难期间临到众教会，开始了这个过程。如今在审判日里，神严厉地试验那些在众教会以外自称是神子民的人，他熬炼他们，如同熬炼银子。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1600这个数字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等于40×40，尤其是这个数字加上8400等于10000，正好是在祝棚节或收割节的最后一天。 主若愿意，在下一讲里，我们将会查考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和收割节最后一天的意义。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圣经揭开了大量的信息，显示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并且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审判日里。此外，有圣经证据表明，2015年10月7日，目前的这段延长的审判日很可能会结束。那一天，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对此，你若有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或联系我们的 QQ 群15328九0064。
Thank you.